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26:1-28:15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申命记》26:1-28:15这里讲述摩西继续向选民传达神的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奉献初熟的土产，作属神的子民，将神的律法写在石头上，以及违背神的诫命必受咒诅等等。摩西述说到神怎样对待他的子民，是有助于以色列民来到纪念神为他们所行的大事。听众朋友，你过去和神的关系是怎样？有没有什么经历可以来述说的呢？你能不能够将神为你所作的大事言简意赅的分享出来呢？或者找朋友讲一下你个人属灵的成长历程，这样都有助你去整理自己个人的属灵历史，或者在分享过程可以令到双方同样得到勉励和造就的。张望的人，又可以翻译成为漂流不定的人，可以指迷失的或者是奄奄一息的人。阿兰人呢，是叙利亚北部的人，希伯来人的祖宗阿伯拉罕就是那里的人。根据创世纪29:1-31:55的记载，雅各都是阿兰人，他在那里住了20年，并且在阿兰地娶了两个妻子。摩西讲到，因为以色列人现在是神的子民，要遵从神的命令的。神明确命令以色列人用没有凿过的石头来筑一座祭坛，免得百姓将祭坛当作偶像来到敬拜。根据出埃及记20:24-25的记载，使用凿过的石头为神来到去做祭坛呢，是亵渎神的。并且百姓当时呢，都还是不懂怎样用铁器的。如果是使用铁器的话呢，其实很可能就意味到他们和其他的民族呢有所合作，也都依赖其他民族的专业技巧的了。摩西对以色列年轻一代去重申神的律法，我们决心信靠神呢，也都必须立志顺从神的道，我们所行的就表明我们衷心所信。别人是否能够从你的行动之中看出你是属神的家族当中的一员呢？其实这一点是相当关键的。申命记27:15-26提到的咒诅，本来是祭司所起的誓，由百姓所认同，他们应承不做那些会导致咒诅的错事。 而百姓所讲的阿们呢，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他们这样回应，表示会负起自己行为的责任。人有时候看到这里呢有很多的咒诅，就会以为神好像呢脾气很差，凡是不守规矩的就要很严厉的惩罚。其实我们要明白，这些限制呢并不是威胁或者恐吓，其实是爱心的警告，叫我们留意日常生活的表现。正如我们都会警戒儿女，不要靠近火炉，不要在交通繁忙的街道上你追我逐。神都是他警戒着我们，不要做危险的事。宇宙间的自然规律是会存在悲惨的后果的，神是带有怜悯的，而他就将这种的真理呢明明白白的话给我们听。神都是出于爱心，而不是出于他的愤怒。神讲这些严厉的说话，免得我们真的因为不信服而面临严重的恶果。不过呢，神都不是一味强调咒诅的。紧接着这些咒诅之后，28章1-14节，神亦都同样的勉励我们，话俾我们听，为神而活的人必定大有福气。这些福分啊，俾咗我们额外的动力来到信服神的诫命。我们在世即使未曾得到这些的大福，但是凡信服神的人，在神所建立的新天新地里面，必然得享神丰盛的福分的。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第28章其余的内容。28章15-68节这段的经文当中，摩西警告选民，违背神的诫命是会招致严重的后果，甚至是可怕的咒诅。这一部分和这一章之前的1-14节所记载的信服神带来的祝福呢，你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向两极发展的。摩西用很长的篇幅去讲论不信服所带来的咒诅，而这一部分的特征就是随着咒诅逐渐的发展，比起祝福的内容呢是更加大规模的，囊括了疾病、干旱、凶年、战争、荒芜、贫困、灾难、离散等等各式各样形态的咒诅。不过这一切呢，断不是因为神毫无慈悲，或者呢神呢喜欢咒诅人。相反，当中是充满了考虑，考虑到堕落的人的罪性，最大限度地抑制了人容易走向不信服的这种倾向。因此这段有关咒诅的长篇大论，我们应该理解它是神强烈的爱的体现。因为神是仁爱和慈悲的神，不喜悦罪人在所行的罪恶道路上遭到毁灭。正如以西结书18章23节记载所讲，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里面很精彩的一段经文，是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之前预先写好的历史。圣经预言以色列呢是会有3次失去土地的管辖权，又有3次回归到这块土地上。以色列会在土地上3进3出。第一个预言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记载在创世纪15章13-16节。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4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生活了430年，神就带领他们出埃及。这个就是我们在申命记当中看到的历史背景。以色列民在约旦河的东岸，神带领他们回到这片的土地，而他们第一次聚集在土地上面。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而在士师记我们见到他们在当地定居，预言是已经应验了。现在在他们进入这块土地之前，摩西讲预言，讲到他们会第二次被赶出这块地，就是第28章的精彩之处。申命记28章32到34节，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这里呢，摩西描绘了当以色列因为不信服而受到神所咒诅时候所出现的悲惨状况。这个时候的以色列要沦为无力抵抗仇敌的懦弱无能的一个民族，即使他们辛勤耕种养殖的农作物和牲畜被夺去，甚至怀中的娇妻被仇敌所凌辱，不过他们都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这样和以色列信服的时候成为万国之首，天下万民惧怕他们的那种情景，真的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只要神和选民同在，他们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可以以弱胜强。不过当神离开了以色列，即使他们人多势众，以色列在仇敌面前都会落荒而逃，因为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神的，离开耶和华之道的百姓一定不能够在征战当中得胜。这段经文准确地应验了在犹大末代皇帝西底家的身上。西底家的儿子在他眼前被杀，西底家的眼被挖出来，他又盲又无助地被敌人俘虏去了巴比伦。申命记28章35到37节，摩西说，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数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吓、笑谈、讥诮。这一段就是以色列人被俘虏到巴比伦的历史，而圣经里面是有明文记录的。当我们继续查考到后面，会读到更多相关的预言。这些预言和它的应验在列王纪和历代志都有详细的记载描述。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因为他们不信服神。神讲了很多如果的了，神说如果你们信服，你们就会蒙福，如果你们不信服，你们就会被赶出这地。被俘虏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这些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当中都有记载，而先知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都提到了这一次的回归。所以关于以色列民回归土地的第二个预言亦都已经应验了。至于以色列第三次离开，就是被罗马政府所驱逐，正如先知所讲的这样。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申命记28章48节，摩西说，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罗马呢，就是以铁腕治国， 文明世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看来这个预言亦都已经应验了。申命记28:49，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罗马人是从西方而来，他们讲的说话和希伯来文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英文是以拉丁文和欧洲语言作为基础，希伯来文就是和亚洲、非洲、东方语言有关，语系完全不同。神话征服者的言语你不懂得。罗马人拿着老鹰标志的军旗，这个是以色列人很熟悉的事。申命记28:50-53，摩西说，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困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这样形容，母亲被迫放弃他们的婴儿，人食婴儿的肉，死了很多人，尸体堆积在城里面，他们只好将尸体由城墙上面向外扔出去。现在犹太人依然流散在世界各地。申命记28:64，摩西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犹太人还未曾从这次的放逐之中归回，所以第三次回归的预言还未应验。我们讲到有三个失去土地占有权的预言，又有三个回归的预言。以色列人已经回归了两次，而第三次还未应验。六个预言当中有五个已经应验了，那你认为第六个预言会是怎样呢？我就确信总有一日是会应验的。申命记28:65-67，摩西说，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源源无定，你昼夜恐惧，治疗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好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受到人的迫害，这一部分是应验了的，都是因为他们一直不信服神，从早到晚不得安息，他们的心恐惧战惊，真的很惨。神是讲说话算数的神，我们都要顺从他的管教，我们要向这些流散在各地的人去传福音。主耶稣的福音是给犹太人也都给外邦人的。罗马书1:5，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们要进入到申命记29-30的巴勒斯坦之约了。这个约的内容记录在第30的前十节。至于29就是他的序言，是属于摩西的第三篇讲章。申命记29:1，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在何烈山立的约就是十诫，即是摩西律法。而神在这里和选民立的约是和土地有关，称为巴勒斯坦之约。神在选民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和他们立了这个约。申命记29:2，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 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这些人当年呢，都还是小老哥或者是青少年。以色列国最老的人在60岁左右。自从他们在加低斯巴尼亚得罪神之后，就一直在旷野漂流。当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是属于上一代的人。申命记29:3-4，摩西说，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虽然以色列人睇到过所有神迹，依然是不明白的。以赛亚都提到这些事。保罗在罗马书11:8亦都说，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是不是神故意不给选民去明白呢？不是，只不过他们的心悖逆，即使听到都不接受，因此不能够明白。那我们必须承认，除非是神开启人的眼睛耳朵，否则人是听不明福音的。那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他们听了听不明，神就给他们继续讲。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想回转归向神，他们切断了与永生真神去沟通的管道，因此神就让他们继续听不明，继续不信。申命记29:5，摩西说，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其实人着一对鞋行了40年的路，那对鞋竟然没有着烂。摩西继续在述说旷野漂流的生活，希望打开百姓的眼睛。有人说，如果神在他们面前行一个神迹，他们就信了。看一下以色列人，看了40年神迹依然是不信。人之所以不信，不是因为缺少凭据，他们之所以成为不信的人，不是因为读了圣经而不相信，亦不是因为他们见到周围发生的事而不相信。人相信与否呢，并不是说一定要见到神迹，一定要读到圣经，或者一定要听到人的见证不可的。其实关键是在于他们是否有一颗愿意去接受、去信服神的心。那些人不信呢，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与神为敌，不能够明白神的事的。这些都是在最终的境况。神在圣经所揭示的人心讲得非常准确。神说人心极其邪恶，坏到极处。罗马书8:7-8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神用律法去试验以色列人1500年之后，保罗就写下这段经文，他将人性刻画得就是这么深刻准确，属肉体的人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摩西简述过去的历史，要提醒百姓，神是几咁奇妙的供应他们，照顾他们。这些都是盟约的前言。至于巴勒斯坦之约呢，是无条件的。但是选民在这块土地上面到底住得几耐呢？这一样就要视乎他们有没有信服神了。申命记29:10-13，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作他的子民，他作你的神。摩西警告百姓，不遵守这个约是会影响到他们自己和这一片土地。听起来好像讲着预言，其实结果以色列真的背弃了这个约。 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二至二十七节：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迹，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所多玛、俄摩拉、押马、洗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而家呢，这个地方已经看不出原来是流奶与蜜之地了，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订立的盟约。这些土地和以色列百姓是密切相关的，整个摩西律法制度就是为了这个土地而度身订造的。律法不单只是为百姓，都是为土地而订立。在主耶稣的时代，橄榄山上长满了树木，是真正的森林地带。但是后来征服这里的敌人将所有树木斩晒，令土地荒芜。神的审判不单止落在百姓的身上，亦都落在这块土地上面。关于经文的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邀请你继续收听，继续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